会很长啊，所以我们还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读一下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还是用情绪的方式一起来读，我来读单啊，我来读啊，这个是双数节，请大家来读单数节，好吧？好，使徒行传的六章八节，史提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史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。他们又耸动百姓、长老并为士，就忽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。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打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。大祭司就说，这些事果然有吗？对他说，你要离开北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在这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，那时他还没有儿子。神又说，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，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。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，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。第二次，约瑟与弟兄们相认，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，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。直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。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。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他将到四十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”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 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，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：主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？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我们的祖宗不可以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喜欢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，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，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只存到大卫的日子。确实，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。主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他是我的脚凳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你们这应着金像、心于而未受割礼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。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”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拥上前去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：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哦，这是神的话语。我们已经在使徒行传上已经讲了将近四个月了，所以我们讲了前面的六章，我们今天看六章的八节到七章的六十节。那我们知道，这是今天的题目是第一个殉道士，不是第一个宣教士，我写错了 ，sorry， 第一个殉道士，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士。那今天会讲这么几个题目，第一个是执事的职分，那么第二个是圣灵的充满，第三个是我们心里面悖逆的那个本性，人心里面悖逆的本性。最后会讲殉道者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把这些交托在神的手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把今天的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感谢你 把这段经文记录下来，让我们再看到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师。主要也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，也特别的高牧小孩子，让孩子真的是靠着你的灵放胆的来传讲你的话语。愿你的灵的大能来充满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上次讲了执事的职分，我们上次在六章的一节到七节里面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为随着教会人数的增长，然后他们就出现了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，所以那个使徒就建议从他们当中选出七位执事来，然后帮助使徒来治理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上次看到这个使徒的责任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执事的一个，对执事来说，执事的一个特殊的呼召啊，它是个特殊的呼召，特殊的工召。我们上次也提到它有这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怜悯事工，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那些说希腊话的孤儿寡妇没人照顾他们，然后他们被人忽略，所以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所以他们在饭食上被忽略啊，所以就是特别设立了执事来照就是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执事的一个本质的工作是怜悯事工，就是来照顾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也照顾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或者有需要的朋友，所以这是怜悯事工。那么第二个执事的责任是事务上的管理，那么就是事务上的管理，比方说我们教会这个 property 啊，这个教堂的管理，也包括我们教会的草坪的管理，也包括我们 website 的管理，我们的 finance 的管理和我们的 ministry 的行政上的管理。那么这些都是执事的呼召，执事要做的事情，就事务上的管理。那么还有第三个方面是介于事务和服事之间的，它有事务也有服事，那么是帮助长老来管理教会。比方说我们的敬拜，那么我们敬拜它是个，我们知道敬拜是服事，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事务在这里面，所以它是介于事务和服事之间，所以需要我们就选立执事来帮助我们的长老来管理教会。所以我们有敬拜的执事，那团契也是如此，我们有团契的执事，那我们有宣教的执事，所以我们有本地宣教和国际宣教的执事，那我们也有培训的执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执事的呼召，他的工本，他的职分是什么，就是怜悯事工三个方面，怜悯事工、事务管理和帮助长老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史提凡在做什么。我们知道史提凡是一个执事，对不对？史提凡是当时七位当中的一位，史提凡在做什么？但我们从八节到十一节，我们就看到史提凡在做什么。史提凡呢，他是在第八节说，史蒂凡蛮有恩惠和能力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的大奇事和神迹。那他为什么会去行这个大奇事和神迹呢？他在做什么呢？那我们很容易想，很容易知道，就史蒂凡他是出去了，他是出去去传福音，出去去传道，传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他去传道的时候，然后是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圣灵就祝福他，他有恩惠能力，也行了许多神迹和奇事。然后在第九节我们看到，就是当时就是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然后起来就和史提凡辩论。我们知道犹太人，当时的犹太人是有会堂，在每一个乡镇啊，犹太人的每一个乡镇里面，他们有一个会堂，就是说是他们每个星期聚集的地方。他们每个星期，这犹太人聚集在会堂里面，要听，就是说来宣读神的话语。要分享神的话语。所以这史提凡就到这个会堂里面，借着犹太人的聚集来传扬神的福音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就和会堂的这些人就争论起来了。那我们看到后面他是说，他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想，就史提凡在做什么。史提凡的本职的呼召，他是执事，他是管理教会的事务，对吧？他是管理教会的事务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史蒂凡并没有忘记他作为基督徒的最根本的一个呼召是什么，就是那个大使命，就是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史蒂凡没有忘记他作为基督徒的这一个最根本的呼召，这个大使命。而且史蒂凡他作为一个执事来说，他知道作为教会的一个领袖，他是要带头去做的。他要成为众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，他要带头去做这样的传福音的事情。 所以我们就看到斯蒂凡他就走出去了，他走出去了，到会堂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来传扬这个救恩，来传福音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做执事的，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点，就是说，在今天在美国教会里面，在美国在北美的教会里面，执事是什么？我们很多都是理解执事是 Deacon Board， 对不对？是一个 Board 是什么？就是说每月一次坐在那开会的，来做决策的，来处理教会事情的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执事要做的事情，也是最重要的北职工作之一。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把执事的工作局限在这个 Deacon Board 里面。如果把这个执事的工作局限在这 Deacon Board 里面，那就完了。执事是众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，是教会的领袖，所以他要成为众弟兄姐妹的榜样，要走出去，要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史蒂凡是走出去，他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，到会堂里面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在后面看到另外一个执事是谁？腓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腓力也是走出去的，他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，然后是有很多人就信主，然后圣灵就把他带到一个旷野当中，他就遇见那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太监，就给他施洗传福音，给他施洗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位执事，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执事的很好的一个榜样，史蒂凡和这个腓力。他们不仅仅把自己局限在这个事务的管理上面，他们明白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，就是说那个大使命的呼召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。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啊，北美教会的执事，我们要去反省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不要只把自己局限在这个 Deacon Board 里面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 Deacon Board 里面。那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圣灵的充满，就是圣灵的充满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八到十五节这个字稍微有点小，但是我要把它放在一个屏幕上面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八到十五节我们再看到，就是在三次提到史蒂凡是大有能力大有恩惠的，所以在第八节提到就史蒂凡蛮有恩惠和能力，所以他出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神迹奇事伴随着他，这是第八节我们提到。我们再看最后一节，在十五节里面，所以当史蒂凡被这些公会的人，被这些会堂的人然后抓起来，把他带到公会面前。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公会是那个散黑者，对不对？是那个在耶路撒冷这个最高的这个以色列最高的这个会议，所以把他带到公会面前。那个公会的人看到史蒂凡，就看到他的面貌好像是天使的面貌，所以史蒂凡是被圣灵充满，他的面貌就好像是天使的面貌。所以然后我们在中间第十节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当然第九节是史蒂凡与会堂的人辩论，然后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会堂的人就想办法来怎么来诬陷他，然后在中间的话第十节说是史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。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第八节第十节第十五节，我们都看到史蒂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史蒂凡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身上蛮有圣灵的那个能力，蛮有圣灵的恩惠，所以他面貌就好像天使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想追求被圣灵的充满，我们都想追求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充满。但我们在这里的话，我们首先要区分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喜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教会里面说圣灵的充满，也经常会听到里面说圣灵的喜。圣灵的喜的话是只有一次，在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只有一次，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信主？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是因为你受了圣灵的喜。圣灵的喜，换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，借着神的话语工作来重生我们，产生信心，重生我们。所以圣灵的喜就是那个重生，所以这是圣灵的喜。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洗礼水洗是指向那个圣灵的喜。圣灵的喜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只有一次，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。但是圣灵的充满不一样，圣灵的充满是可以有很多次，可以有一次两次，也可以有几百次，也可以有上千次，但是你时常被圣灵充满那是最好的。 但对圣灵充满的话，有确实有很多的误解。我有一个弟兄啊，和我是很好的弟兄，然后后来他就被灵恩派吸引，然后走向了灵恩派，走到灵恩派那里去。有一次就我们俩在一起谈话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就问我，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？我听到这个话以后，我很难回答。我不知道今天有人问你们，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？你怎么去回答？我听到这个以后，我很难回答，因为我想问他，就是我心里想问他，你的圣灵充满到底指的是什么？你的圣灵充满到底是指什么？是指那些说方言吗？那当然，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象啊，一个标记。但是是指那些说方言吗？是不是就单单是指那些说方言、跳灵舞、唱灵歌，或在地上打鬼这些事情？所以我很难回答他，但是我还是说，啊，我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有过，我还是回答他有过。因为但是我心里说，我的定义可能跟你的定义不一样，圣灵充满的定义不一样。那么我在这里看到，史蒂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那灵恩派呢？定义极端的灵恩派，我不是说。现在很多的灵派都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了，就是极端的灵派认为圣灵的充满就等价于说方言，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误解。那么还有第二种，比方说像卫斯理他就叫做 second blessing， 就第二次的祝福。第二次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认为，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圣灵的喜，这是圣灵第一次的祝福。但是第一次只领受第一次祝福的人，你还是会犯罪的，啊，你还是受罪的影响，你还是会犯罪的。但是，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，说有圣灵的第二次的祝福，叫 second blessing。second blessing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在你信主了之后，你还会领受圣灵的第二次祝福。那你如果领受了圣灵的第二次祝福之后，你就不再会犯罪了。所以，这是卫斯理公会他们的观点是这样。那卫斯理的观点是这样，那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，由于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，那怎么样？那就是自欺，就是撒谎的，那真理不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上达到一个完全不犯罪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所以没有人的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的这个说法。Second blessing， 我是相信，就是第二次的祝福，我相信它是一种圣灵充满的那个经历，他把那个经历有点把那个经历扩大化，说成是第二次的祝福。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你会经历圣灵的充满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史蒂凡被圣灵充满，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：史蒂凡是在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？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他？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他？但我们如果去看的时候，在前面8到12节，我们看到有这三次提到他被圣灵充满，啊，他就是满有恩惠和能力。第一次就是说他是满有恩惠和能力，所以有许多神迹奇事随着他。他去做什么？他是出去传道，对不对？他是出去传道，他去是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所以神的灵就充满他，让他满有恩惠和能力，让神迹奇事来随着他。所以史蒂凡是出去传道的，史蒂凡是出去征战的，他是为神的国度出去征战的，他是基督的精兵，是出去打仗的。他出去打仗的时候是需要那个圣灵来装备他，需要圣灵来充满他。所以这是第一次。我们第二次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在会堂里面，他在会堂里面与这些犹太人在争辩的时候，为主的道辩论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他，他靠着圣灵来说话，圣灵和智慧来说话。他在干嘛？他在打仗，为神的国度征战，所以圣灵充满他。然后第三次是什么时候？第三次我们在看到，就是说他被带到会众面前，带到那个公会面前，他被接受审判的时候，那么圣灵充满他，他的面貌就好像是天使的面貌。在后面55节，我们看到，当他就是说他要殉道的时候。在他殉道之前，他们把他推到城外要用石头砸他的时候，然后圣灵就充满他，他抬头望天，他看到天开了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几次圣灵的充满都是为了什么一个目的？都是为什么目的？是因为他要出去征战，是因为他是神国度的士兵，他是基督的精兵，他要出去打仗，所以圣灵在充满他。
所以圣灵不会随随便便来充满一个人，让你什么事都没有不去做。你要出去征战的时候，你要为神的国度征战，我要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你。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，我们也看到这几次圣灵的充满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圣灵充满彼得的时候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他为神的国度来征战，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，有3000人信主。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，当彼得在这个大祭司、在这个祭司、在官长、在长老面前受审的时候，圣灵来充满他。然后在第四章的后半节，就是说的他们回到，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回到弟兄姐妹中间，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他，然后他们就放胆传讲神的话语。他们无论是在圣殿还是在家里，都传讲神的话语。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圣灵充满是要有一个目的的，是要为神的国度来服务的。只要你去征战，你要去为神的国度去出去征战的时候，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成为神国度的战士，出去征战的时候，圣灵才充满你，才需要圣灵的充满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才需要圣灵的充满，需要圣灵来赐给你能力，赐给你智慧。所以今天圣灵充满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让你，为了你个人的荣耀，让你觉得我比别人更加属灵，我比别人更加爱主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灵不会为这个原因来充满你的，圣灵充满一定是你出去为神征战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你。所以圣灵充满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展。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来说，圣灵充满是为了神国度在这地上的扩展，圣灵在充满你。所以我们想起彼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，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是你们得到能力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做什么呢？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。所以你看，圣灵充满是有目的的。所以这是圣灵的充满。所以史蒂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所以他被带到公会面前，他到带到公会面前，然后别人看他的脸貌就好像是天使的面貌。那这些会堂的人控告史蒂凡，说他犯了什么样的罪呢？犯了什么样的过错呢？主要是两点。第一点就是说，是以为他亵渎摩西的法律和神的话语，亵渎摩西的律法和神的话语。第二点是以为他糟蹋这个圣地，糟蹋圣殿。所以史蒂凡就起来，然后就开始为自己辩论，就起来开始讲道。那史蒂凡讲道的时候，他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对不对？是信心之父。所以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，然后从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这些故事的话，这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，而且他们心里面都接受，也心里面都承认。所以史蒂凡就从以色列的最根本的地方亚伯拉罕开始讲，说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，然后从乌尔出来到哈兰，最后到应许之地，然后经过雅各、以撒到约瑟的时候，然后神带领以色列这个家族，然后从迦南地，然后搬到埃及地，在埃及地400多年，在400多年的时候，然后400多年过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一位先知来，就是摩西。神把摩西兴起来，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，要到那个应许之地。那史蒂凡在这个摩西的身上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在摩西的身上花了很长时间？因为这些以色列人、这些官长，他们控告史蒂凡做什么？他的控告史蒂凡是毁谤摩西的律法，对不对？是毁谤摩西的律法，所以史蒂凡在摩西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，花了很大的篇幅。史蒂凡说，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在埃及的王宫被养大，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。但是等他长大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，神给他的一个意念，他要拯救他的族人，要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他就出去看到一个埃及人鞭打以色列人，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。然后第二天出去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，所以他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打架？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说，你杀了埃及人，难道你要这样对我吗？ 所以摩西他的心里面有一个，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意念，我相信这个意念是神放在他的心里面的，他要去拯救他的族人，要拯救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却不接受他，以色列人却拒绝了他，以色列人拒绝他，所以摩西就跑到旷野里面去，然后神在旷野里面呼召摩西出来，呼召摩西出来，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行在旷野里面40年。在这40年当中，以色列人多次向摩西发怨言，发怨言，然后多次悖逆。所以史蒂凡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。史蒂凡为什么讲这些事情了？然后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说当摩西上到西乃山上的时候，然后以色列人在下面造了个金牛犊，造了偶像来拜偶像。所以史蒂凡为什么要讲摩西的事情呢？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史蒂凡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把摩西举得很高，认为摩西是神人，所以摩西的律法是不可撼动的。他就把这个摩西神化了，把摩西的律法神化。所以史蒂凡就告诉他们说，但是当摩西来的时候，你们的祖宗却是拒绝摩西的。然后摩西也说，在我之后，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向我。所以神不断的派遣先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但是这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听说他以色列人都是不听先知的教导，所以他们杀了先知，所以他们悖逆，然后拒绝神派来的先知，就像他们拒绝以色列人一样，拒绝摩西一样。所以史蒂凡其实是用这个来告诉他们说，从你们的祖宗到你们现在，你们都是一样的，你们都是悖逆的，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到你们当中，但你们却拒绝他，你们却拒绝他。所以神现在把那个义者差遣到你们当中，你们也拒绝他，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最后史蒂凡就总结出来，总结什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们的心与耳是未受割礼的，你们时常抗拒圣灵，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的祖宗逼迫呢？那如今你们把那个义者又卖了，把他杀了。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以色列人好，我们其实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是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，我们心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悖逆在这里面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重生了之后，我们身份上有一个立即的改变，主耶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是算为义，神看我们为义，神算我们为义，我们身份有一个立即的改变。但是我们的本质有没有立即改变呢？我们本质并没有立即的改变，我们的本质的改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，所以从我们信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，所以我们的本质一直在改变。那我们经常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就是说好像亚当和夏娃他们起初就好像是一杯清水，那犯罪了是什么？就好像这个清水里面滴了一滴墨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杯清水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用你的想象来想，这个一杯清水里面滴了墨汁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变成那个蓝色了，对不对？变成了有颜色了，所以整杯水都变成有颜色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的完全的堕落 ，total depravity， 所以人完全的堕落，所以整个人的本质都被玷污，都堕落了。但是现在耶稣的基督的救赎是什么？他要改变我们这个本质，他要把这个有颜色的水变回原来的那杯清水，要变回原来的那杯清水。所以他要不断的注入那个圣洁的力量，要不断的注入那个圣洁的生命进来。所以这个注入，这个改变是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上有一个立即的改变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我们的本质的改变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。所以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个老我，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个罪性，我们还是受罪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个悖逆在那里。所以以色列人如何的拒绝先知，我们今天也是如何的拒绝先知，我们跟他们没有区别，在这点上没有区别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反省。 所以我们看着以色列人怎么回应，当史蒂凡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回应？他们是极其恼怒，然后大声喊叫，然后捂着耳朵，然后不听史蒂凡在讲什么，捂着耳朵大声喊叫，然后咬牙切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史蒂凡指出了他们的罪来。所以当我不知道今天当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应？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，我们刚才说，只有当你在前线征战的时候，当你成为神国度的精兵出去征战的时候，圣灵还才会充满你。那我们今天寻求圣灵充满，那么说我们是在美国，我们是在这个大后方，我们没有机会征战，我们没有机会在前线，那我们怎么样去寻求圣灵充满呢？其实我们可以寻求圣灵的充满，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，因为借着祷告，就是当我们宣教士在前面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借着祷告就参与他们的事工。所以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就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我们就其实成为神国的战士，和宣教士一同征战。所以在祷告当中，在带祷当中，圣灵可以充满我们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的话，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的国度的降临，神的国度的降临其实是有两个维度的，第一个维度是水平的维度，所以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，是水平的这个扩展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度，它的切入，它是一个从天上降临的，天上降临，所以它有一个垂直的维度，它有一个垂直的维度。从这个垂直的维度上来讲的话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前线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前线，今天美国也是前线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美国这个大后方，其实我们也是前线，我们也可以征战。所以对美国基督徒最大一个挑战是什么？对美国的基督徒，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就是舒适，就是安逸。今天我和很多的和教会的长老，也和很多领袖谈起这个时候，就知道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舒适，就是安逸。因为我们太舒适了，我们太安逸了。但是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属灵的战争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后方变成一个前线，我们生活在后方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后方变成前线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单位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 neighborhood 当中，可以把这个后方变成个前线。所以你出去征战，为神征战，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你。所以美国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舒适，还有一个就是手机。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座的有多少人在看手机，说如果你在现在在敬拜当中在看手机的话，你要到神的面前悔改，因为这个是罪。在舒适，我们如果被舒适，我们只是愿意享受肉体的舒适，这个也是罪，所以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悔改。但是今天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胜不过，你靠着肉体的力量你是没有办法胜过的。你要怎么去做呢？你要靠着福音。靠着福音有两步，第一步的话就是说你要认罪，你要认识到这个是罪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还在看手机的话，这个是罪，对神的不敬畏，这个是罪，所以你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。如果今天的话，我们由于我们的安逸，由于我们的舒适，我们体贴肉体的安逸的，我们不愿走出去为神征战的话，这个是罪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认罪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要认罪，要认罪悔改，说主啊，我体贴我肉体的安逸，我体贴我肉体的软弱，主啊，我不愿意走出去为你征战，主啊，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是罪，真的是愿你来赦免我。所以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求神来改变你的心，改变我们的心。所以在神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来更新我的心，重新为我造一个正直清洁的心在我的里面。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，我们改变的不是那个行为，是心，是我们的心。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。那最后一点，我们讲这个殉道者的生命。然后最后我们在55节到60节，我们看到就是史蒂凡，他被圣灵充满。那 啊，这些人听到他的讲话之后，听到他的责备他们的之后，他们就极其的恼怒，他们要用石头打他，要把他打死。所以史蒂凡这个时候他是被圣灵充满，他定睛望天，他定睛望天，他看到天开了，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所以众人大声在那里呼叫，众人在那捂着耳朵，然后向他咬牙切齿，这些对史蒂凡来说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。对他来说，史蒂凡，你在这里看到史蒂凡，好像是在对他来说，这些事情好像是发生在旁人身上一样，他好像是一个旁观者，他好像是个旁观者。他关注在哪里？他看到天开了，他看到神的荣耀，他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所以他定睛在这个上面。所以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对他来说都不重要。所以他们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向主呼吁说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灵魂，求你接受我的灵魂。又大声跪下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史蒂凡的殉道，第一个殉道者，教会史上第一个殉道者。我看到这段经文以后，心里面真的是，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描述，很美很美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，被人推到城外用石头这样打死，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。但是在这里却变成一个很美很美的事情，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，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，很残酷的事情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成了一个很美的事情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一个 paradox， 那是一个吊诡，在那里最残酷的事情和最美的事情都在一起，都在这里发生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史蒂凡那个生命是一个很美的生命。那我们也看到知道在教会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殉道者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的见证，我们知道真的是很感人。那在宗教改革之前，在马丁路德之前，有一个殉道士叫 John Huss， 就约翰胡斯，他发现天主教的问题，所以他就写了一些著作，然后一些教导来驳斥天主教的问题。所以后来就被天主教审判，然后要烧死他。所以约翰胡斯，然后他们在行刑之前，他就跪下大声祷告，大声向神祷告，大声的赞美神，向神祷告。然后最后在他咽气的时候，他说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所以他们的见证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。好，最后我们中国教会的我很尊重的一位传道人尼陀生，他最后在监狱里面20多年，被关在20多年的时间。那王明道老弟兄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在网上，我们就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，在网上有一篇那个 video 是讲王明道对这个事情的评价。那我看了这个 video，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这里面的事实和王明道弟兄的那个解释，他的 interpretation 要分开。我基本上认为王明道弟兄讲的是事实，他讲的是事实，尼陀生确实是有他的问题，他最后20多年当中是有神的管教在这里面，但是在另一个方面，他也是为义受逼迫，也是为神的道而殉道。所以我是觉得在20多年在监狱当中是两个在 mix 在一起的。他在监狱当中有个很美好的见证，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仰，还包括他的太太张品慧姐妹，然后在外面是被人鞭打，然后受了很多残酷的折磨，但是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仰。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一台戏，引用保罗的话说，我们是一台戏，是给天使和众人看的。所以这是个很美很美很美的见证，这些殉道者的见证。 那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是马上接受不了，有些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难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不是就是一个棋子，是不是就是炮灰？但如果你去为斯提凡的话，斯提凡肯定不这样认为。你如果去为约翰胡斯的话，他肯定也不这样认为。你如果去为尼托生的话，他也不这样认为。所以尼托生最后写的遗，最后留的遗言是什么？就这世间这宇宙当中最大的道理，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。他也绝对不会这样认为，他是炮灰，是棋子。但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为主的道失去了这个生命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生命。但在我们看来的话，这些人好像是棋子，是炮灰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这么认为？所以你今天再去看这个时候，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看？你是以什么的眼光去看？因为我们今天看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七八十年的时间，在这七八十年的时间当中，什么是重要的？金钱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名利是重要的，那个财富是重要的，安全是重要的，健康是重要的，生命是最最重要的。如果生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殉道者，他们看人生的时候，不是看到这七八十年，他们是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的。人生这七八十年只不过是永恒当中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是没有办法与后面那个永恒来相比的。就当他们用永恒的眼光去看这七八十年的时候，在七八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都不重要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七八十年当中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，可以带到那个将来的永恒当中去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他最有价值能带到永恒当中的是什么？为主殉道。有殉道是一个神的恩典，是神的一个祝福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为主殉道的。所以他们为主殉道，他们心里面是觉得很荣耀的事情，是觉得很欢喜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再去反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我们再去反思的时候，我们也去想一想，我们应该用什么的眼光来看我们在世上这一生，在世上七八十年的时间，你看什么是重要的？你要一想一想，你这七八十年所做的事情，有什么事情能够有什么的价值能够带到永恒当中去？有什么事情是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的？有什么事情是当那最终审判的火烧过的时候，是能够存留下来的？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最后的话，我有一个回应的诗歌。十字架的道路，殉道者的生命。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。